全球网络的家人们，光明节快乐，荣上加荣，大大的喜乐。因为这是光明节，因为光明节又叫修殿节，是神要修复圣殿的日子。在当初是在这个希腊，他们以色列被希腊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硬要以色列百姓改信他们异教，然后呢玷污那个圣殿，以至于呢他们要在圣殿里面 也设立他们的祭坛，祭拜偶像。那这个在圣殿里一个祭司叫做马达提亚，他为神起了一个祭邪的心，他觉得这是神的圣殿，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呢他就率领着他的儿子来起义，他不服从，他不愿意在玷污神的圣殿去祭，降服于黑暗的权势而去祭拜这个偶像，所以他就这个起义。那以他们这个祭司的家庭呢，根本没有受过军队的训练，怎么可能去打赢一群这么精锐的军队呢？但是因着他们为神的殿，以神的心为心，起了一个祭邪的心，起来这样的起义呢，神就大大的临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以祭司的一个家族呢，居然可以去胜过大军，人家受过精良训备优良训练的这个军队，然后呢以少去胜多，以至于这个然后收复了圣殿，然后在圣殿里面再来恢复对神的献祭。那恢复对神的献祭，神在殿中没有那个油只够烧一天的蜡烛，一天的烛蜡烛，然后呢他们就是反正我有的我就献上，就一献上神迹就随着，因为过了祝棚节没办法守祝棚节，圣殿要献给神的油都没了，都被玷污了，只剩一桶油，只够一天的，可是他们愿意这样来献上，仅有的献上，神就让那个油一直的烧到八天，这个就是一个神迹。那当时的这个神迹呢，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黑暗遮盖大地的时代，正是在我们现在进入光明节，进入修殿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像当时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是蛮像的，所以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他要跟我们说什么话，我里面很有一个负担，就是神说他修殿节，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他是要什么样的圣殿。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那个他到殿里面去，在他这个进耶路撒冷圣城进去，在马太21章那里讲到，他就推翻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他把那个牛羊鸽子都赶出去，为什么？他说岂不知我父的殿是什么？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竟使他成为贼窝。那我们可以想想，神要的是一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那他说在以赛亚书66章那里说，他说我到底要的殿是什么？全世界都是我的，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天是我座位，地是我的脚凳，那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呢？他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他说你们 竟然都是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所喜悦的事，可是并没有因着我的话而恐惧战惊虚心痛悔。可是我要的殿就是这样的殿，也就是说耶稣来到地上，他一直要让我们知道他所要的殿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是这个建筑物里面的这群人，每一个人是活的圣殿，他要得着的是一个活的圣殿。好，那所以他来地上，我就很留意，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有一些话，有一些人，有一些话就形容到有一些人的反应很摸着神的心。因为他说他在寻得殿是一个祷告的殿，那到底祷告是祷告什么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有讲到，有一个百夫长，他很所爱的一个仆人生病，他就请人去找耶稣来。好，那耶稣来了呢，耶稣就怎么样，他们就跟耶稣讲说，这个百夫长很好，他很配得你去医治他的仆人。那耶稣就听了就去，但走到路上呢，那个百夫长又差遣人来跟耶稣讲说，哦，夫子啊，不敢劳动你这样到我舍下，我也觉得自己很不配，其实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那他说，因为我也是做有仆人在我的下面，我叫这个去这个就去，叫那个来就来。所以这个百夫长他很认识耶稣是有权柄的一位神，所以他说你只要说一句就好了。好，那结果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很稀奇。我们可以看这一个路加第七章的第九节，
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好，哇，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就发现说百夫长的这个信心这么摸到耶稣的心，耶稣稀奇，然后就周围对这些以色列人说稀奇，然后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我好同情耶稣哦，耶稣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把父的荣美，把父的美丽恩典丰满的表现出来，可是没有人信他。耶稣在地上他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有信德的人啊，好像我就发现不多的人是真实的相信耶稣的权柄大能，他说一句就够了。而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他就相信，然后他说你说一句我的仆人就会好了。那真的就在耶稣他这个百夫长说出这样的时候，然后耶稣马上就悦纳，然后他的仆人就得医治了，并不需要耶稣一定要到他家给他按手祷告。为什么？就是因为百夫长的信心，他就得医治了。好，那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但这个祷告什么？是因着对耶稣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大能，有这样的认识，你发出的祷告的时候就得医治了，就垂听了。为什么？摸到耶稣的心，就这样。好，那所以耶稣要的就是一个对他真的有信德，相信他说的，而且相信他说什么事情就怎么样成就。 耶稣来就是寻找这样的殿。好，那就像这一个有一位患血漏的妇人，好，那他呢在医生手下受了很多的苦，那他有一天知道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就这样挤挤，那很挤啊，很多人在挤着耶稣，他就这样挤到耶稣的后面，他也没办法挤到他的前面，他就挤到后面，可他知道我只要能够摸到他的衣裳穗子，只要碰触他一点点，我就会得医治，真的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挤到后面，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结果呢耶稣就说谁摸我，连他的门徒都搞不懂，门徒说哎呀夫子，你怎么这么好笑啊，这么多人都拥挤在你的旁边，大家挤来挤去的，你怎么说谁摸你啊，大家都碰到你了。耶稣说不，一定有人摸我，因为我感觉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好，那所以呢耶稣就他知道，所以你知道吗，你不要做一个一直跟耶稣挤在一起的一个教徒。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的基督徒就是跟耶稣挤来挤去，拥挤，哦，哪里有先知的特会我就去，哦，哪里有医治的特会我就去，我要的是这一些现象还有我的需要得满足。但是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殿，我到底对这位住在我里面的神有真实的相信吗？我真的相信，我以至于我就会一直连于他，连于他，那我就可以得医治了。这一位患血漏的妇人，他知道只要摸到他，摸到他，所以亲爱的家人，他摸到他，他只要我摸到他，我受了那么多苦的这个病就会得医治，我的血漏就会得医治。那亲爱的家人，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些日子要使我们关锁？我们已经关锁多久了？已经居家隔离9个月了，美国9个月，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就是一直要这样的隔离下去，因为听说又更多的人感染了。好，你要一直活在这样里面吗？啊，耶稣说你要知道对我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个女人呢，这门徒不了解耶稣，门徒只看现象，什么叫摸你啊，大家都在碰你啊，每个都碰到你啊。耶稣说不，这不算，你拥挤我碰到我不算，是你在对我的知道认识，以至于产生了那个信心，以至于你要你渴慕，然后我身上就有能力流到你的身上。就像百夫长也是，他要他相信，然后就有耶稣的能力，离那么远哦，那么远，还不像这个要碰到衣裳穗子，他没有，他就是这么远的地方，他只是一个谦卑，觉得说不要劳驾你，因为我对你的爱有认识，我知道你是愿意医治的，你是慈爱的，而且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有大能的，生命的大能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亲爱的家人，神要的殿是一个活的圣殿，是一个知道耶稣的权柄，认识耶稣的权柄，而不是活在一些宗教的一些活动跟一些方法技巧的里面，怎么样的方法，怎么样的技巧可以得医治，可以有用，不是，而是我里面对他有一个真知道真认识，而产生的一个信心的举动，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一次的，那所以后来耶稣对他怎么说，那个女人漏 换血肉的女人就出来就承认是我，因为说耶稣说一定有人摸我，那他就出来承认是我。那他承认是我了以后呢，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我没有变，最主要是你有没有信。亲爱的家人，神要修复的圣殿是一个以信心为根基的圣殿，因为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不变的。他说我的话安定在天，但是有谁信我的话呢？有谁因为信我的话而产生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有谁？他说我来的时候，我到底找不到有信德的人。信心成为你的一个血液，你的肌肉，你的体质。因为我就是信任你，我认识你，你是这么信实，这么慈爱，你来了，你所要做的，你说了，你的话都安定在天，我对你有这样的信心。那耶稣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这样的一个信。好，还有呢，所以他说他要来修复圣殿，这个殿是一个对住在这个殿中的神充满了爱的信任的一个人，一个活的殿，这就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这些日子九个月了，你关就是居家隔离，但是你要在家里每一次的线上的聚会，每一次的祷告会，主日崇拜，每一次的小家聚会，每一次的敬拜或者祷告聚会，你要带着信心，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专心，而且一次要挤向他，要摸着他。你可以在家里，人家在敬拜的时候，在那边煮饭啊，边喝咖啡啊，然后边在一下想到这个事，想到那个事，所以你会觉得啊，都一样嘛，就是在听几首歌而已。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在家里敬拜的时候，他真的是站着跪着，就是这样全心的在敬拜这一位神，他是真的用全爱在尊荣这一位神，所以他就一直得到神的同在，神的浇灌。好，我们有一些人，他就在这样里面，他说神的同在就这样over him， 就这样啊，流到他的身上，他整个人站着在敬拜的时候就倒下去。他说他到以前实体的聚会，他还从来没有过一次被圣灵击倒，他反而是在家里敬拜，就在这个居家隔离期间，在敬拜的时候，他就这样被神的荣耀同在就这样击倒在地上了。你知道吗？神的话没有空间时间的距离，他的能力就是临到那一些信的人所产生出来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神呢，他建造这个殿，在我们建这个殿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所要建的殿要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材料，以圣洁为装饰。那你知道 我们整个建堂那个钱的那一关是极大的一关，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100万，我们却要建一个2400万的土地跟殿，加起来是2400万，而且是在整个湾区的这个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建造的。100万跟2400万，这怎么比呀？那可是呢，神就跟我讲说，你不需要去贷款， 我的弟兄跟我讲说，江姐你要想好啊，我们要去哪几家银行贷款。我就说，哎，可是神跟我说我们不需要贷款呢，他会让我们 pay cash。好，你知道吗？我讲的话对我的同工而言，他们都觉得好像在天方夜谭啊。好，但是我不是随便会说的，我真的是神这样感动我们，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做任何的贷款的行动。好，那真的啊、哦、好，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礼拜，好，还差200万。好，那怎么办呢？已经期限到了，好，还差200万啊、哦！我就在主面前这样跳舞啊，敬拜啊，哈，然后我就说，主，我把这个忧虑重担都交给你，你知道我还是这样比哦，从我的肩膀这样，主啊，我把我的忧虑重担交给你，我不背这个重担，这是你要的，圣殿是你要建的，你说的是你要我买这个地方的，主你会负责，我不背这个重担，我就这样啊，歌唱跳舞敬拜啊，这样感谢啊，称谢。谢他的信实，就一个礼拜以后，真的他赐下200万了。我到现在不知道这200万怎么来的。好，那然后我们一年，他给我们一年的时间要付这个1608万。好，那我们付真的一年了、啊，真的神就在最后的期限给了我们这些钱，我们就付上去了。然后接着就要进入公听会。好，那公听会的时候呢，刚好公听会的那一天，我要在玛丽兰州带特会。好，那我们第一场公听会呢，是这个建筑设计委员公听会。好，那然后呢，我在玛丽兰州带特会的时候，就听到这边的同工给我打电话。江姐，我们没有通过。他说我们的建筑太 very ugly， very ugly， 然后所以他没有让我们通过。这样，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听了哈，我刚好讲完到了最后一堂的聚会，讲完到了，我就在主的面前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听见了没有？他说我们 very ugly， 神啊，他说我们的建筑很丑陋，神你听见了吗？你的殿堂怎么会丑陋呢？他这样说我们非常丑陋，不给我们通过。主，你要来做，因为他们说这一关没通过，只有剩一个，下一个就市议会的听证会。而这个市议会的听证会呢，五个人，五个委员，其中有两个就是刚刚这个建筑设计委员的委员里面有两个也是在这个市议会里面要听证。所以我们已经有两票失去了。这两票就是说 very ugly。 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征战，因为从来没有说在第一关没通过的第二关会通过，到现在没有过。为什么？因为他说第二关的是市议会，人家第一关的是都市计划的委员，也就是建筑设计的委员，他们懂得。因为这个 Fremont 城市呢，是全我一直到搬进来了几年以后才知道，它是全美国的最美丽最适合人居住的前几名哦。所以他的这个政府的规定是很严的，难怪他会嫌我们 ugly， 而且还不止 ugly， 不只是丑陋，是非常丑陋。那你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 Fremont 是这么美丽的地方，我都不懂，我只是神给我话要买，我就买了啊，我就去标，就是这样标地。那这个都市计划委，这个就说。他就这样不过嘛，那他说这个不过的话，一般下面的市议会会根据前面的评判 而照着他们会护着前面的公听会的委员们的决定，他们是支持前面的这个委员 的决定的。好，所以我们整个就变得没盼望了，没盼望，钱有了，总算有了，一年真的神赐下这么多钱，1608万，但是而且我们这 也先交出去，好，好像在一个要先交到一个地方这样，那结果却公听会遇到这样，而且给我们的是很没盼望，就是说这样就不可能通过。但是我就跟神讲，我就一直跟神讲，神，这殿是你说要建的，你说的，那你听见了吗？他们这样说我们，神啊，为我们伸冤，我相信你，你一定要为我们伸冤。好，我祷告祷告祷告的都哭在神面前了。好，因为我觉得一定通过的嘛，怎么会 very ugly？ 那他讲你 very ugly， 你也没办法再改了嘛，就是这样子嘛。好，结果我们就又祷告祷告祷告了一段日子，到时间到了，我们就去公听会，市议会公听会。那一天市议会公听会五个委员，我们也是到最后3-2险胜。好，3-2险胜是非常危险的。好，你在那个公听会的期间几乎就是快没盼望，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信神，而神真的最后让我们3-2险胜。好，那这个一关一关的是需要你在这个一直坚定在神说的，神的话语，神说的，他的信实，这样。好，那我们就这样一关一关经过政府的法规，很不容易的，很多的规定。好，接着通过了，开始可以挖地基了。好，开始挖地基，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0月了。那因为中间还要几个月去让那个各方面的工人啊这一方面都去协调。那结果我们要挖地基的时候呢，正是10月开始进入雨季。进入雨季。所以是哇，我就看天气预报，那一年的雨特别多。特别多，我有时候礼拜天一看了天气预告，哇，下礼拜每一天都是雨，都下雨，那怎么办呢？在地基，这个灌水泥是不能有水的，还有呢，立墙也不能有水的，哈，那我们就怎么样呼召弟兄姊妹来教会，然后就祷告。主啊，真的是从礼拜一开始每天就是看见乌云啊，真的要下雨了，我们就祷告，乌云散去，乌云散去，奉耶稣基督名命令乌云散去，太阳要出来，太阳要出来。好，然后真的神就这样垂听祷告，渐渐乌云就散去。然后呢，我就回到家，就把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预告打叉，然后下面画个太阳。好，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一整个礼拜就是太阳，没有下雨，没下雨，即使没太阳也没下雨。然后呢，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说，哇，我开 freeway 880啊，就开整个都是下雨的，就进到 Fremont City， 进到 Fremont 城市就开始没有雨了，你知道吗？神就让我们去经历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是有权柄的。其实神过去就已经有讲了，我们借着祷告是可以在末世是可以改变天气的，知道吗？所以神的儿女需要知道这位大能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荣耀的殿，荣耀的圣殿。好，那然后呢，我们又经历神说要以信心为根基，以祷告为材料。好， 那我们这样一关一关，每一次都要这样祷告祷告，像我们在总算要盖到大厅了。大厅呢，我们的弟兄有欧的一块大理石，那个大理石呢是从欧洲运来的，好，那我忘了那时候是西班牙还意大利的，那结果呢就说到了东岸呢已经到东岸了，但是卡车司机罢工，那卡车司机，全国的卡车司机罢工怎么办呢？那怎么运来啊？那他那个不来的话，我们下一关我们就不能继续的做啊！好，那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殿堂啊，因为我们就不能先铺地毯呐、啊，因为那边一定要先呐、啊，否则你地毯铺了又会脏了。好，那我们就在这还没有铺地毯的大堂走祷，半夜。晚上就在这里祷告，我都还记得我在这个地方祷告，这都是灰尘啊，都是灰，我在这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候怎么祷告，很迫切，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你一定要摸到耶稣，没有你一摸到了神，你的生命一直漏掉的那个生命就止住了，你摸到了神，你的生命就不再一直的漏掉，你就会开始健康起来。那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祷告啊，可是你用理性想怎么办，这个卡车司机到底什么时候停止罢工，罢工停止了还要开几天才能到这里啊，我也不知道开多久才能到这里。好，那但是呢我就是祷告，主啊，无论如何你要像老鹰一样把这个大理石背来啊，就这样祷告。祷告不要管你的迟早合理不合理，你里面有什么感动就把它祷告出来，反正主你一定会做，你不务实就对了。好，那就这样子跟神讲，那结果神真的，我们祷告隔一天大理石就来了，我想说那怎么来的啊，是他后来是怎么来的，我也不去管了，也没有人回答我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掉下来，就是来了，因为我们还有接下去要祷告的，就这样子，那我们的大理石就来了。所以这个殿一砖一瓦都是以祷告为材料建造起来的。神要的岂是一个建筑呢？他借着这个是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全能，好，认识他是凡事都能的，不是被你的理性框住的一位神，什么才可能，什么才不可能。就像以色列百姓，神把他们在埃及，你看神把他们从埃及一带出来，他们才看见 十个灾都临到埃及的身上，没有临到他们的身上。好，那他们应该信心建立起来没有？没有，下一关出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建立起来了，半夜叫他们离开家，他们真的就离开了，他永远的离开耶，不容易耶，他们真的就顺服了。但是呢，但是走到了红海边就发现没路了，然后后面又来了埃及的追兵，然后就什么死路一条嘛，就死路一条嘛，就开始埋怨摩西嘛，都是你啊，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呢？我们现在就无路可走，死路一条啦。摩西说，站住，看耶和华要为你们成就何等的大事。结果呢，其实你看到红海就是无路可走了嘛，死路一条，但是神不是，神是在红海里面也已经为你们预备道路了，你相信吗？神的儿女，你相信吗？即使是红海，后面有精锐的军队在追赶你，要杀掉你， 神是预定要把你救赎出来的，他就前面在红海的里面也已经为你预备道路。所以你觉得死路无路可走，神说有道路。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一直都等到过了红海到对岸了，然后看见哇，所有精锐的埃及军队压制我们逼迫我们的军队都被淹在红海里面，然后他们才什么欢呼欢呼，耶和华有何神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我希望借着2020的修殿节开始，我们不再像以色列百姓等到眼见的结果我们才欢呼耶和华有何神像你，我们要像马加比，马他提亚的儿子马加比，他们这一群祭司家族，他们怎么样？他们要攻打，要起来起义，反对这个叙利亚军队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向着军队冲去的时候，他们就喊一句话：有何神像你？主啊！主啊，耶和华有何神像你？主啊，主啊，他们就是喊这句话而已，就带着一个祭邪的心，我不允许神的殿这样的被玷污，这样一个祭邪的心，神就使他们，神的神迹就临到他们，不可能的事就发生。以这么少的祭司家族可以胜过整个的军队。我看了整本的圣经，你去看历世历代的王朝，以色列每一个王做王都在乎这个王，你去看圣经一再的写，因为他们这样全心的在顺服神，遵守神的约，然后这样的祭拜神献祭，神就怎么样使他们四境平安。可是当他们这个偏离神去敬拜偶像，偏离神不敬畏神去做神不喜悦的事，然后神就怎么样去兴起仇敌来攻打他们。好，然后兴起仇敌攻打他们呢，如果还不悔改，到后来神又在兴起仇敌把他们掳去，还是掳去。然后圣经怎么讲，他们被亚述掳去，皆因他们不敬畏神，不专心的守神的约。好，这个在圣经里面都记载着。好，所以我就发现，他说因为他们之所以会被掳，是因为他们不全心的爱神，不全心的遵守神的约，跟神所立的约。所以你了解吗？今天你的家，我们的国家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落到怎么会这么黑暗，这么不公不义不法？在乎的是神的百姓，不是在乎黑暗的权势多大，是在乎神的百姓有没有全心的爱神，顺服神，遵守他的约。所以以赛亚书为什么66章那里讲到，他说我能够安息的住在你们当中的，就是住在一群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哇，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因神的话而战惊？我有，我有几次，我好几次，我因着神的话我很战惊，我怕我没有好好去做到神所说的，我在乎，我真的在乎。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乎吗？ 你在乎神说了这样，神说了这个话，你在乎吗？我发现太多神的百姓就是不认识这位神，误解这位神，不了解这位神。好，那所以呢，所做出来的常常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那神时候到了，他要修复他的圣殿，他要使神的百姓，为什么他要大家居家隔离？其实这一段居家的隔离，他要把你过去的信仰生活先拆毁，你不再是依靠着教堂教会的活动而生活，好像你就是固定的基督徒来主日崇拜，把孩子交给儿童主日学老师，或交给青少年的辅导，然后我去聚会，然后聚完会呢，好，我们就回家，那回家以后呢，再去过我的生活，好，那我过我的生活六天，好，然后偶尔参加一点中间的祷告会，好，那其他是过我的生活。不是，神说我要让你们居家隔离，是要你们脱离那些教徒的生活。你不是一个宗教的门徒，你不是一个教徒，只守着这个宗教的一些规条，是遵守着这个宗教的一些活动。不是，我要你的心活过来，我要你真的来认识我是怎么样喜悦你、爱你的一位神。我要你知道我的大能、我的信实，我要你知道你的一生都在我的手中，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你最重要的就是一直来连于我，连于我，生命在我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你的光，就是人的光，我这个光要一直照进你的里面，但你的眼睛要单一，你就嘹亮，你全身就光明。你眼目不单一，你常常一直在看这个环境，你在听那个人说，你在注意着现在环境这么危险，我该怎么为自己开一条路。那你就是一个教徒，其实教徒是对你的生活，这位神跟你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你是一个教徒，你不是一个信靠这位神、信服这位神的一位信徒。因为其实很多你都不信嘛，就像我上一篇讲，你是神喜悦的，你相信吗？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真的相信。我不管做了什么事，我上次讲了很多例子，不管我做什么事，其实神都喜悦我，他喜悦我是没条件的，但是他要我吸入他的喜悦，然后在他的喜悦里面很有信心来跟他祷告，来跟他相交。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四十七节，
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五十节，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看这个有罪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有罪的女人呢，所以她的罪一定是当时世人很不耻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所以他可以一生活在羞耻当中，但是他里面认出耶稣对他的爱、对他的饶恕、对他的接纳是没条件的，所以呢，他就去，他就因着被神的爱爱到了，产生出来的一个勇敢，他就去了那个道德那些很高标准的法利赛人的西门的家。他去到那里，其实对一个这样有罪的女人 的心情会觉得自取其辱，自取羞辱，我去了一定要看着人家瞧不起我的眼光，好，藐视我的眼光。但他不在乎， 他就是被神爱到了，产生对神的那个爱的感恩的信心，好，所以他去了。那然后他怎么样呢？耶稣说嘛，耶稣说你看这个女人齁，用香膏抹我的脚齁，他说用油抹我的头齁，那用嘴亲我的脚齁。那可是呢，他说西门啊，你呢从我进来齁，你也没有用水来洗我的脚，可是这个女人呢却是用她的眼泪一直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好，你也没有跟我亲嘴，但这个女人呢，我一进来她就不住的用嘴在亲我的脚，好，那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来抹我的脚。 她连抹耶稣的头都觉得不配，她就抹她的脚，是吧？所以她说，我告诉你，这就表示她很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什么意思？他赦免，就是说他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罪的女人，好，所以呢，他就充满了感恩，感恩，很想来接近耶稣，很想表达对耶稣的感恩，对耶稣的爱。所以耶稣说，这就是表示他很多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被赦免了。而西门啊，你呢？西门怎么样呢？西门是看到这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就怎么样，他说，他就心里就在想说，哦，如果这个人就指耶稣哈，如果是先知，他觉得耶稣如果是先知，一定知道现在在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你看到没有，西门在乎的都是用他那个分别善恶术的脑子，好，在那他知道很多，他知道这个人是个有罪的女人。可是耶稣知不知道呢？到底耶稣如果他真的是先知，他应该会知道。所以他是活在一个头脑的分辨是跟非，好跟坏，哪一等次等的还是上等的好，他是这样在分辨。好，所以呢，这位王，这位神来到他这，他一点都没有感受到我需要他的赦免，我需要他的爱，他一点都没有需要嘛，他只是在那分辨。好，亲爱家人，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教徒也是如此，这个叫法利赛人。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充满了法利赛人的灵，而且信越久的基督徒越是，这个叫老基督徒，是最难带的。为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他就像西门法利赛人西门一样，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会分评判批评论断这个人配不配，那个人是个怎样有罪的女人。然后耶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先知呢？我现在来看一看，他就是这样。今天很多基督教徒就是这样，信越久 越是这样，因为他觉得圣经都读过了，很熟了，所以他就是批评分辨哪个好。神说他要来修复圣殿，他要的殿是一个知道认出耶稣是谁，以至于对他有一个感恩，谢谢你，你说成了就是成了，你为我成就的救恩多么伟大，多么完全，多么奇妙，你洗净我的罪，过去现在到以后永远的罪你都洗干净了，你让我可以欢喜快乐的活在你的面前，所以我要感恩，我要献上我的爱，我要感谢你。神现在要修复圣殿， 他要让我们不再是教徒，而是活出一个真实的认出他，感恩，信靠他，信服他，服在他的底下的一个真实的信徒，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会去摸到神的心，好，以至于我们的悔改，我们悔改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每一次我们的悔改都会叫神的心得安慰，因为我悔改多少我就被赦免多少，我真的知道我被赦免多少，我就会对神产生的那个感恩，以至于产生出来的勇敢的顺服，勇敢的踏出去，这样的无伪的信心，这是神所要修复的圣殿，他所要修复的圣殿。那所以呢，神他要来做现在，他要来做这个整个全地的教会，他借着这个居家隔离，他要让所有的基督徒脱掉那个教徒的习惯的旧皮带，习惯的成为一个宗教的门徒的一个形式化的活在很多的节目的里面，他要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里面的心是柔软的，是感恩的，是低微的，是一个对他充满了爱的信任，这是他所要做的。那但是现在的环境面对很大的困难，我就发现说，为什么好多基督徒都是一直在看环境，环境一发生什么，哦，都忘了神曾经怎么样的应许，然后就开始怀疑了。啊，历代志下二十章呢，这里讲到这个约沙法王，啊，那他呢有大军要来攻打他们，啊，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个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信徒就是怎么样，你真的认识神的信徒，你一路上神会让你遇到一些大军，就像我们这个建殿一直都在遇到大军，而且是无力抵挡的大军，但是呢每一次都是来跟神讲，就像这个约沙法王，好，那约沙法王这样跟神讲啊，我们无力抵挡，神啊，你不为我们来除灭这个大军吗？那神就怎么跟他讲？神说，你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个在第十五节啊。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神已经说了，你每一次的打仗胜败不是在乎你，不是你多能干，你多属灵以至于你战胜，胜败是在乎神。好，然后神要你怎么样呢？神说，神在二十节，神说，你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就必立稳，你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神说，你要信耶和华你的神，你就会站稳，你信他的先知，你就必亨通。记不记得神借了多少的先知向美国的选举发预言，说这个选举一定会到最高法院。好，那哇，可是在中间每一次在每一周的听证会的失败，每个人就唉声叹气沮丧，然后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啊，没无救了啦，没盼望了啦，这个国家没盼望，就会这样。 我说没有啊，不是讲了最后要到最高法院吗？但是昨天晚上最高法院又驳回了，所以连最后一关好像都没希望了，是不是？所以有些人都觉得 我是不是要放弃了，我不再祷告了。不是，你要不要祷告，重点到底他是不是一位活的神，他是不是一位信实的神。神说你们有没有因我的话而战兢？我每一次读到神的话，神都怎么说？你去读历史书，圣经里的历史书，神都怎么说？每一个战争，每一个地方最后的结束，神说耶和华所应许的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有没有发现没有一句落空？哎，没有一句，而且每一次的战争越大的，就像这一次约沙法面对这么大的战争，然后神给他们的方法都是对人而言 ridiculous。 你知道面对越大的战争，神跟他们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征战，你们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是不是每一场战争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做一个信徒，信徒最重要就是什么？我要你的同在，只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够了。好，然后每一次的战争，你有没有发现神都常常要我们非常尊贵，特别面对大军的时候都是要很尊贵，好，很尊贵。他说不要惊慌，不要惧怕，然后什么不要征战，只要摆正站立。然后呢，约沙法就回应神，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把诗班就摆在最前面。好，那这个诗班摆在前面呢，他就在那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在22节怎么讲？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你知道吧？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我们现在国家面临到最大的征战，会不会失去这个神设立这个国家的心意？面对这么大的征战，神要你什么啊？神说摆正站着，歌唱赞美称颂神，看耶和华神为你做什么样事。你不要一直去看媒体报道，或者自媒体报道，或者看什么消息，一直去听什么，你哪要一直的去宣告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好，那神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啊？二十五节，
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惜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
好，谢谢。他这里讲到前一节讲到说，结果呢，他们这样就在敬拜神唱歌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内乱，自己打自己，然后打到怎么样？打到他说没有，打到尸体哦，遍地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都死了耶！神全部灭绝。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得了许多的掳物啊！你说我们的神棒不棒？棒！那你要不要做他的信徒？不要再去做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你不是宗教的教徒，你是一个信服他的话，信靠他的话，信从他的话的一个信徒。 这是神所要做的。当你这样子，神自己 为我们征战。他说方唱歌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出去，伏兵现在也是神会派伏兵在全美国做他要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需要一直落在那个领域里面，你一直来落在属天的领域里，称颂神，赞美神，赞美他的信实。这就是神国的征战，每一场的得胜都是神的百姓苏醒过来，知道你是谁，你不是平民老百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有权柄的，你要像百夫长一样认出来，有在我里面的这位是比世界上的都更大，以至于我成为一个活的殿，活的圣殿，这个殿要让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出来，这是神现在要做的。好，那所以呢，你的祷告一定要去摸到神的心的祷告，是一个让神喜悦的祷告，就是什么？在最危险的时候，在那称谢神，称颂赞美神，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最后一节，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谢谢。我昨天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哎呦，又一个新的开启。就是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降临到马槽，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天使天君就在那里歌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有一位神居然为你们取了人的样式，这样谦谦卑卑的生在马槽里，他担当你们一切的被拒绝的羞辱痛苦，他来承担，他要把光带给你们，他要把喜悦带给你们。他说在地上喜悦归给人，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报告这个信息，他的喜悦。那所以我们怎么样继续活在他的喜悦里面呢？就是我们一直用感谢来献给神。他说凡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感谢献上为祭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不必杀牛宰羊去献祭，你要一直用感谢，感谢每件发生的事，你就是感谢。他说这个就是一个祭物献给神，他说就是荣耀我，就叫他得荣耀了。耶稣的出生，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就是要得到一群感恩懂得他的心，了解他，不是常常误会他，好像主啊你怎么都不做，我不要信了。不是，如果你信他是主，你就不会说我不信，他是主嘛，他什么时候要成就这件事是他的事嘛，那你的事是什么？信徒，你就是继续的信服，服在他说的底下，信从跟从他，继续信靠他对你的应许，这就是成为一个活殿，活的圣殿。我信主这五十年来，神一直在教导我这些，而这个已经养成我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些日子从选举之前到现在，我没有一天怀疑过，我没有一天怀疑过神的应许，神会做，而且我觉得神正在做很美的事，他一直在苏醒人的心，人里面那个公义的灵开始产生了。如果没有很不公平的事发生， 很让你无法想到的、想象的不法的事发生，你不会产生这种公义的灵，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离谱到一个地步，更多人、更多一点都没无所谓的开始起来，产生这个公义、公义的灵，而神的国、神国的宝座是公义和公平。他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公平的根基上，所以你要他来掌权吗？你要让神的国降临吗？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应该公义的灵一直大大的发生产生，他的国度才会真实的掌权在我们当中。他的宝座就是表示他的掌权，就是这样。神有一次就跟我讲，你不在乎，你不在乎谁当选，你不在乎，我就不在乎，所以我一定要祷告，因为我对政治实在很没兴趣。但是我发现神很在乎，所以我也要在乎，因为立王废王在乎他，不是谁都可以当王的，必须是神所拣选的才可以坐在宝座上，否则大家就一起遭灾祸，就是这样。那这是我们要去注意。那今天神在这个修殿节，他最主要要修复神的圣殿，就是这些基督徒，你要成为活的圣殿，你不再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你要成为一个活的殿。活的殿是里面充满了对他的信任、对他的爱、了解他，他不是在单眼，他在等我们醒过来，等我们长起来，成为一个成熟的、了解他的、懂得他的。他要解决一切的事太容易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些日子居家隔离，你要留意神的话。我身上有什么污秽？一个荣耀的王所居住的圣所，不应该是懒散的，不应该是对罪无所谓的，不应该是选择自己道路的，因为我的道路在神的手中，他都已经计划好。不应该跟世人一样，是在那里增进嫉妒比较。一个神的殿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不应该是被环境一直在震动，一会儿很兴奋，一会儿没有照着我的这个要做，我就又埋怨了。就像以色列百姓一路上，神其实一直要试验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悔改，以至于对神产生真实无畏的信心。可他们不是，他们是一直只在乎我要的神有没有给我，我要的水神有没有后来有了，有了又怎么样？我没有感恩，又继续再往前走。我要吃的肉有没有给我？哦，后来有给了。然后呢？然后神给他最好的就是玛纳，但是他吃久了又腻了。就这样，他都在自己的喜好想法去反应，自己的感觉里面去反应，而不是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一直越来越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另有一个心思，所以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去。你知道他一路上，你有没有发现从出埃及一直到一路上的旷野的生活，一直到要进迦南美地，神一直要建立他们的是什么？认识神对他们的爱，以至于产生一个无畏的信心，以至于当他们进到美地的时候，面对高大的亚纳族人的时候，他们可以像加勒一样发出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那这群百姓反而听到这样还不高兴，打 死加勒，要打死那个报好信的探子。为什么？因为不合他意，因为他眼睛明明看见了这敌人好高大，像巨人，我在他眼前像蚱蜢啊！你怎么讲这种狂妄的话？这不叫狂妄的话，这叫真实在信心里的看见。但是他们不是，这群以色列百姓经过了旷野的年日，还是看见的就是实体实际的事情，他在乎的就是实际的，我的口渴，我的饥饿有没有被满足。他不是一直看，哇怎么这么奇妙，我的脚居然没肿耶，哇怎么这么奇妙，我的鞋居然没破耶。他没有因着这些来更认识神而称颂欢呼，他却是因着只是每一件事有没有解决，他就是活在他的感觉里。所以他一看到高大的巨人，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就一起说，都是摩西，早知道我们就不要出埃及，原来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这么恨我们，要让我们在这里被杀。你知道吗？你不认识神，你至终就弃绝神。不是神弃绝你，是人弃绝神。亲爱的信徒，你是尊贵，你是极宝贵，你是神深深所喜悦的。这些日子神一定要修复你，产生一个信，像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无伪的信心，认识他对我的喜悦，认识他对我无条件的爱，认识他的权柄跟能力，他凡事都能，认识他的话没有一句落空，认识他说了他就必做，他一定做。而且他常常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他常常是在最后的关头他才显他的大能跟荣耀，他是这样的神。所以你现在在这一切的环境，这一节怎么说，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就是荣耀他，荣耀他。他说呢，这个达密的翻译本就是说，就给我开了一条路，让我可以把我的救恩赐给他。你想不想得着神这个奇妙的救恩？这个救恩能不能在你身上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救恩可不可以在你身上这样的显伟大？这救恩是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为你赢得的，能不能让这样的救恩显伟大在你身上？在乎感谢，凡事感谢，凡事谢谢他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这样一个约定，从2020年的修殿节开始，我这个殿不再充满着埋怨，不再充满不满，不再是充满着怀疑，不再是充满着忧虑。我这个殿不再是一个暗淡的、摇摆的，我要成为一个感恩的，谢谢他，以至于救恩就一直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5780到5789是配的一年，这个配就是我们的口，也就是说神这一年要一直训练我们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去说出来，去宣告出神已经对我们说的。宣告就是说出神说的话，重复去说神说的话，神对你说的话，神对你的家所说的话，神对你的教会所说的话，神对你所在的国家所说的话。记得去宣告，就是去说出神你说的。 你说的，好，那神就会做，神就会做。好，所以我们整个的建殿过程当中，我常常在说出神，你应许的，这是你说的，你说的，你是信实的，就这样，啊，这个殿就成就了，不可能的事就这样成就了。啊，今天这个修殿节，神要恢复他的殿的荣耀跟华美，是恢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成为一个活的殿，不再是成为一个教徒。好，那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天，从光明节开始，每一天充满了欢呼、赞美，还有感谢。遇见每一件事，你听到每一个不好的报告，好，例如最高法院又被驳回了，好，你是不是又觉得没希望了？没路了，死路一条了。不，记得在红海的底下还是有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神为你预备的，但是敌人一到这条道路，一走跟走这一条道路，敌人就会被除灭，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做的。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这个赞美的帐幕，让神的殿充满了赞美，充满了他的荣耀，充满了他的华美，充满了他的得胜。这个也是耶稣在地上，如果你去看马太21章这个地方，就是讲21章12节到17节，那耶稣到了进了圣殿，然后赶出这些兑换银钱的，然后呢他赶出卖牛羊鸽子的，然后他就什么，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此他成为贼窝了，然后小孩子欢呼赞美啊，好高兴啊，然后耶稣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个完全呢在另外一个翻译就叫得着了赞美的话，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着了赞美。那在诗篇第八篇那里讲到说，你因仇敌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要先回转向婴孩小孩一样的单纯相信，然后呢我们就会来称谢他，称颂他。他说当我们这样赞美他的时候呢，能力就产生。他是在仇敌面前要得着一批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不管环境是红海啊，环境是黑暗啊，但是我知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正是你荣耀要彰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所以我就感恩赞美欢呼。神说我要得着一群这样子的像小孩子一样的，这就是我天国的百姓，我的殿要充满了这样的人。而当我的殿充满了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医治就开始发生。他说在殿里有瘫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所以神的殿应该是充满了欢呼王的声音，还有充满了医治的大能，充满了神同在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
我最后
向你欢呼，你大名是有福的，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临行走，众生们啊，要 上。